关于这个六味贼眉而引进六贼来自觉家宝的这个道理呀，后边经文还有很多地方会说到，如果你觉得还不是明白的话，后边注意的好好的听啊，就会有说到关于这个六贼这个实际情况。这只是一个开端，先提一个总题目提出来，然后后边啊，再慢慢来研究。接下去呀，经文说的是要说明六根的功德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凡情身体上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，它的功用啊。它的能力，它的功用情况啊，那么经文呢，先越这个众生世界的交叉说明啊，然后再去分别六根功德。看住第21页的开头，阿难，云何名为众生世界？是为千流，界为方位。你今当知。东、西、南、北，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、上、下为界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为识，方位有时，流速有三。这里是在说明，众生的正报啊。以世界的依报时间空间交叉说明它的数目字。佛对阿难说：“什么叫做众生世界呢？先说明这个世界，世为千流，是时间千变流动。例如说，日子、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月、上个月。”这个月、下个月、年、去年、今年、明年，乃至前世纪、中世纪、后世纪，在时间上啊，它是一直这样流转不停的，这个叫做是。简单说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时间。界为方位，界是空间，方向位置，那么你应当要知道这个界的方向位置啊，就是东西南北方向，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，还有这个四翼、四维啊，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啊，这就八方了，平看的八方，上方、下方这样子。方位就有十个啊，界就是这样子，有这十个方位啊。那么时间上是由过去式、未来式、现在式，这是是啊，过去已经过去了。例如说，过去百年、千年，乃至昨天也是已经过去啊。未来嘛还没有到，未来千百年，明天也是未来，现在就是今天吧，也是当下一念，这是叫做是，是是时间，时间的流变，因此方位有十个，流速有三个，论方位的名相有十个，流动的时间数目字有三个，但是在方位上。我们就可以看出，一切众生之妄相成，之妄交织的妄法。我们这个身体跟这个心理作用交织的妄法互相成立啊，在时间空间总不离这个范围。身中冒牵，我们这个身体跟心理作用互相交换千变，交换彼此。互相编织交换千变这个情况， 时间空间都在天边啊，就是四根界互相摄入，事中有界，界中有事，事事界界，界界事事，这样是互相摄入啊。而此界性呢，是随十方定位可明，世间子末东西南北，上下无微，中无定方，四数必明。方位方面虽然有十个名相，但是真正可以说明的只有四个啊。所以说这个界的性质，虽然设立这个名相有十个方向啊，东西南北四方四围，还有这个上下方有十个方向，那但是它的定位可以明白的大致是如此。不过世间人执命末啊，末就是说建立这个名词吧啊，在世间上建立这个名词的这个名末只有四个，东西南北，无论你站在什么地方都有东西南北啊。其他的上下无位，上方没有一定的位置，下方也没有一定的位置，因为这个上下没有一定的位置啊，这个不能确立。中无定方，中间也没有一定的方向啊。前面在七番破妄里面第六番曾说过，这个中如果有标示的话，你这个标示东看这西，南贯城北啊，所以如果说这个中的一定的方向也没有一定的方向，中无定方，所以上下没有位置，中也没有一定的方向啊。那么四维那都是随时都会有变动的，真正可以说明的只有东西南北这四个数目字啊。这四个数目字一定就可以说明啊，世间在界分方面就不离这个四个方向，离开这四个方向就没有其他的名目啊。所以四数是一定可以明的，四数就必明，必定可以说明这个方向啊。也就是说，界只能说是东西南北，是过去现在未来，这个三数是一定的。因此呢，于是相摄三四四三，婉转十二，流变三叠，一时百千，总卦始终。这个名词实际上这是一种数目字啊，并不难了解。可是他这个三四四三婉转十二也很不容易定出它的意义来。古人的解释啊，每一个人有他的看法啊，都不一致，没有办法一定要怎么样解释。我们现在只是顺着经文啊来把数目字啊把它弄清楚就可以了。界跟事互相交涉，事中有界，界中有事，所以三四三过去现在未来，四东西南北啊，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东西南北，过去有东西南北，现在有东西南北，未来也有东西南北，三四四三四方，东方有过去现在未来，南方有过去现在未来，西方有过去现在未来，北方一样有过去现在未来，这样的婉转十二，三四也是十二，四三也是十二，所以叫做婉转十二。意思就是说三四也是十二，四三也是十二，所以叫做婉转十二。那么这样子它的流动数目发生变化可以叠成三个，叫做流变三叠，数目字就是从一叠到十 第一，从十跌到白第二，从白跌到三第三，这样子从开始的一的数目到上千的数目为中，总括所有数目字的开始到终点总不出这些。而我们人生有六根啊，这个六根功德就是一世根界互相交涉就成为十二，那么因此这个十二叠成三次的话就成为千二，所以下面就说明这个六根有1200个功德啊，就是由这样流变出来的。关于这个流变三叠啊，太虚大师的摄论里面有这么一个表，流变三叠的表啊，我用引印放大，引印放大在这个啊，把它贴出来在墙这个在黑板上，你待会下课再去啊，好好的看一看啊。这个流变三叠啊，一时百千，下面哈、啊，下面有一位、十位、百位、千位，这就是那个一时百千，上面的一叠、二叠、三叠。就是流变三叠，流变三叠一时百千啊，这个表里面就有说明。第一叠，一叠字竖看啊，它这个注解里面写一叠字，一跟一一直重叠，叠到满了就是实数，流变成实啊。一叠一叠字流变成实啊，就一叠到十，这是一叠啊。这一四方三世数称之啊，一四方的四，三十的三，四三的数目字把它乘之啊，零数是二，乘数是十，所以第一叠一叠成十二啊，就变成十二。第二叠中间那一行第二叠啊，十十叠之，十再叠十，十十叠之，流变成白，叠满了就成白，十对十一直叠，叠满了就成白啊。这就是一十二数进位加之啊，加成这个120，零数是20啊，乘数是100，这就是120，这就是一时百千里面的一跟十啊。第三个叠，白叠字啊，第二叠已经成白了吗？一白再叠一白，白叠字流变成千，一直叠满了就是成一千啊。120数进位加之啊，这样子越进位的数目加起来就成为1200，零数是200、200，乘数是1000，这就是百位、千位。那么这样子看哈，照这个表，就照这个表一看啊，流变三叠，一时百千，很清楚，数目字就清楚了啊。假如你不怕烦的话，自己在笔记上按照这个表自己再画一遍，再画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增加了解，对于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啊，三四四三，完转十二，流变三叠，一时百千，这个道理就会跑出来了啊。这是不去配合法术啊，这都是一种事项啊，并不难懂，只要你脑筋把它清爽一点啊。这不以用这个法术去分别，单用数目字去啊说明，就很容易了解，不会太难。其他的一般古珠啊，差不多都用这个法术去表法，哦，那就变成很麻烦了啊。就如果对于这个法术的名相不甚了解的人，会越搞越糊涂，会啊，好像掉到无里雾中，搞不清楚啊。 假如你要对这个法术的求了解，要一个最简单明白容易了解的方式用法术来说明的话，我举个例子说，给你作为一个帮助。假如你碰到这个法术的解释，用一种方法，就是用叠十法界来说，十法界的数目是刚刚十个啊，四方各论三世，三世各有四方，就成为十二啊，这是第一叠了啊。然后每一世都记十法界，每一世三世里面，过去是有十法界，现在是有十法界啊，未来是有十法界。十法界就是四圣六凡呐、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，六凡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啊，就是六凡法界三善三恶啊。越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，个个都有十法界啊。那么四方也是一样，个个都有十法界，那么就成为啊，这个以十法界里面再加一个十法界，每一法界都有十法界啊。因为这个天台家说明呢，叫做百界千如啊，啊，一个法界里面另外又有十法界啊，一个十法界里面既然有十法界，十就成百了啊。那么十成百，那么每一方都有这个一百法界，每一世也有一百法界，那么这样子界界各成十法界啊，再以三世来配合起来，就会成为一千个法界啊。这个二百呢啊，就是把这个灵数把它分别开来，三归三，四归四，四各个有十法界，三各个有十法界啊。那么直越十法界的足数来论，是由这个一千个法界，百界千如啊。那么这个四方各有一千个法界啊，那么这样子说明啊，也可以帮助做了解。不过用法术去分别啊，因为它要成为一百二十，就好像这个二十啊很勉强啊。那么我们按照这个社论的说法，单用数目字去叠啊，叠成这个名相出来啊，知道这个怎么样叫做流变三叠，怎么样叫做一时百千，这样子就容易啊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。那么这个名数啊，就是把开始的一到最高的数目字的千，从始至终可以总包括在里面。说这些名相做什么呢？它的用意是要说明下面六根各有一千二百功德。越它的本性，六根各有一千二百功德，但是越现在凡情的作用事项就不一样了。有深有浅，有大有小，有的一千二百，有的八百啊，这个在下面经文里面有一一的说明啊。所以关于这个三世四三完转十二流变三叠一时百千，单用数目字去证叠比较容易啊。如果你一定要拿这个名相来比对哈，会找到很多麻烦，很不容易明白啊。那么这个道理说到这个思想上的文字大致如此啊。关于这一点，可以说是楞严经的一观，很不容易了解。怎么说它是观呢？宋朝北宋哈，北宋之末宋哲宗的时候啊，有一位慈云忏主啊，他的名字叫做尊师啊，遵照的遵啊，仪式的事。尊师因为他在慈云寺，他专门修大悲忏啊，人家称他叫做慈云忏主。这个慈云忏主当时跟这个释明尊者 就是这个宁波的市民这个所谓智利大使哈，市民尊者智利大使，他们是师兄弟，两位都很负盛名。因为一般对在教理上，人家都尊重这个智利法师啊，在修持方面，大家都尊重这个尊师法师。他持大悲咒，拜大悲忏，他的功能呢、做到相当之高啊。据说他持过大悲咒的这个寿木啊，做房屋啊，用火去烧都烧不着啊，显示他的修持功力很高。说这个话做什么呢？他有这么一个楞严三观的故事啊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楞严经已经很普遍的盛行了。当时有一位大官，地位很高的大官，他学佛也研究楞严经，他对于楞严经很有兴趣，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做注解。这个大官在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，不晓得是谁。这个大官把这个楞严经注解注好了，他想要流通，但是他想要求证，由一位高僧大德帮他证明一下就比较妥当。那么就把他的这个楞严经注解的稿子啊拿到尊师法师，就是慈云忏珠那边去，要请慈云忏珠啊来帮他证明啊。那么他来了，要求这个慈云忏珠跟他证明的时候，慈云忏珠就在堂前呢、起一个大火炉，起个大火炉，烈火熊熊在烧，然后就请这个大官出来啊，问这个大官的用意。他说：“哦，我住了一部楞严经注解，我要请你帮我指证一下，如果可以流通的话，我才敢流通。”尊师法师当时就跟他讲这样子，我在楞严经里面举出一个三个问题来，假如你能够解释得通，我就帮你流通，如果解释不出来，我就把你的稿子放在佛里烧掉。这个很严厉的啊。既然这样说，而且这个烈火就在面前啊，只好照办、好了好了啊，遵从大师的意思啊。然后这个慈云忏珠就问第一个问题是，就说楞严经里面经常说到真经妙言信尽明心，真经妙言信尽明心这八个字怎么解？一下子要解出来可是不容易，他得愣住了，解不出来。好，第一个解不出来，我再问，再问第二个，再问第二个，这个第四卷里面的三四四三，婉转十二，流变三叠，一时百千，什么意义？你讲给我听听。更是讲不出来，比我还不懂啊，完全讲不出来。那既然讲不出来，完了，已经两个不能过关了。第三关，第三关他就问说：“二十五圆通，那些二十五位圣者，无论是大菩萨、阿罗汉，他们所说的修行法门，佛的说明说，他们十八界个个都是同样的修法啊，都没有高低，都没有上下大小，他们同样都能证圆通。既然二十五样样都是圆通，文殊凭什么自玄而根？”这更是讲不出来。你文殊为什么单玄而根呢？二十五都是一样嘛，一样，既然一样，你为什么当然独玄而根？实际上这个最好答，可是他没有答出来，结果就把那十卷楞严经的注解放进火炉里烧掉了。好可惜啊，我想这个大官眼泪是往里面流的，不敢表现出来。哎，这个大官真不错，哎，真有修行啊。他这个稿子不晓得花了几百年几十年几百年没有了，总是有几十年，花了几十年功夫才注了这么一个注解，今天哪来啊，没有两秒钟就把它烧掉，好难过。不晓得他有没有存稿啊，我没有看到，真可惜啊。实际上这三关最难的就是刚才第二关 最难的在四项上就是第二关，因为第二关这个三世圣山完转十二流变三颠一时百千，从由楞严经注解到现在，可以说没有定论，谁也抓不到佛的用意啊！佛说这些话，他的用意在哪里？啊，真正的解释是什么？我想不会有人摸到，所以一般人都在讥讽笑这个住楞严经的人说：“哎，那他住的是他的楞严经呐、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楞严经。”彼此都会这样，你笑我，我笑你啊。实际上啊，这个一百步笑五十步，彼此啊，差不多。实际上大家都是在文字上在哪里推销啊。真正的佛意谁能知道？除掉你成佛，你成佛了你可以知道，没有成佛之前真正佛意我们摸不到啊。摸不到总是摸一摸也是好的啦，不摸那就完全不懂啊。所以莲池大师哈，他出一部叫做《楞严经摸相记》，大家都在摸嘛，好像群盲摸相啊，你在摸，我在摸，大家在摸，好了，你们既然要摸嘛，我也来摸摸看哦。所以他的注解叫《摸相记》，实在是讥笑自己说，大家都在摸，我也摸。不过他的注解是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注解哦。例如说这个流变三颠，他也有他的解释啊，个人的看法不同啊，我有我的说法，你有你的想法啊。但是我看过所有中文的，我看过的注解，我总觉得这个文字啊，只要根据太虚大师的这个表，你看看这个表就差不多，最起码文字通得过，文字能够消得下去，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啊。所以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只能看作三关之一的难关，但是文字上能够消得通就不错了啊。开会楞严，要开智慧，要研究楞严经，你看这个三世四三完转十二流变三颠一时百千，就够你开智慧了啊。你可以好好的下番功夫去研究，看看古人的注解来做帮助，是不是能够自己发明一套比较新鲜的这个道理出来啊？要看自己的功夫了。那么他这个用意就是说明啊，我们众生六根个个都有一千二百功德，这是本性，六根之中各个功德有千二百啊。经文里面说，在六根当中啊，越他的本性具足的功德，各个功德就是各个就是指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六根每一根都有一千二百功德啊。这是越信仰本性本具的功德。如果越现象说，就有游猎啊。我呢，女妇语中刻定游猎，如果是要研究他现在的在相上的表现，现在我们凡心眼睛的相上的表现，耳朵的相上的表现，乃至意地的相上的表现，功德就不一样了啊，有大有小啊，有多有少啊，情况就不一样。所以接下去就把六根的功德越相，不是性，性同样都是千二百，不用说。现在单越这个现象功能论，现象功能来说，如言观见，后按前明，前方全明，后方全暗，左右旁观三分之二，同论所作，功德不全，三分言功，一分无德，当知言为八百功德。我随便，我不会画图了，我不是画家，我不会画图，我随便画一个给你们做参考，比讲还要容易懂，因为用讲啊方位还不容易分清。 好像眼睛的看啊，如言观见，用眼睛的看来说明吧啊。后暗前明，后边暗后啊，卡加奥波谁把丢，卡加奥波谁把丢啊，后边是暗的，前边是明的啊，前方全明，前方完全看得到全明，后方是完全暗，左右左边右边左右啊，旁观呢、啊、能看到三分之二，眼不要正对正面哈，不要左右翻，这样是斜看哈，左边能看到三分之二，右边也能看到三分之二啊、所以同论所作啊，功德不全，三分言功，一分无德啊、总合起来本来有1200功德，可是后边呢、啊、看不到啊、所以这样算起来有三分之一啊、三分之一没有功德啊、三分之二有，所以应当要知道年只有800功德，这样800功德怎么算呢？正方正前面200，正后边200，正左方200，正右方200，二是就800。这个示意斜摇，这一个斜边100，这斜一边100，这边也100，这边100。因此啊，后边的后方200完全没有用。而斜角的后边两个也是暗的，也是没有用，因此啊1200当中只剩下前面200，左右左边200，右边200，600了，前面的这个斜角一边100，这样子只有800功德。眼睛啊、眼睛的800功德用这种方式去算啊、我随便自己想出一个办法，画出一个图样来啊。我从前上次这个用客家话讲的时候也曾画过这个样子啊，因为这样子帮助我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地方，你凭看着这个草图啊也能知道一二啊，就显示我们眼睛这个只有三分之二的功德800，三分之一没有作用，就是因为后边全暗啊，卡加奥波先把丢哎。卡加奥吉古维哈，我底下病中老法师那边学来的，他讲话很文雅，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粗气的表现啊、我跟他当侍者的时候啊，我学他讲台语啊，讲喉咙啊，我有一次讲什么呢，不晓得什么，卡成奥波他波塞巴丢了，我卡成奥一天就他马上翻过来就说：“唔通安尼讲，啊，不会安尼讲，讲卡架拗，什么卡冲拗，爱卡架拗。”哦，我说安尼个架出来，要唔该用冲啊？学话学讲话，那个时候我才21岁了，20岁21岁，哎、所以以后我讲的跟人家讲的有点不一样，我就卡架拗，有的人反而听不懂嘞。啊，他只懂得卡成奥，不懂卡架奥，这怎么不懂呢？因为这个一般俗人呐、啊，不会这样说，卡架就是脚底了，脚底后边啊，卡架奥，这个话很文雅的，很文雅啊，说起来没有粗气，这听起来很舒服啊，所以我从21岁一直到现在都是卡架奥，啊，那习惯性就是用这种方式啊讲话。就好像觉得比较文雅，不会粗气啊。那么这是眼睛哈、啊，凭我们凡情的情况说，不是约体性，约实性本来通通一样，功德一样，没有大小，都是1200啊。现在凭我们凡情啊，正看前面啊，跟两边。可以斜看的啊，后边看不到，这样子就扣掉三分之一，有三分之二是有功的，就是它的功能在这三分之二啊，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后边没有功能 啊，所以往往有人要偷袭的时候都从后边，因为后边没有眼睛啊，看不到啊，所以容易被人偷袭，不知道啊。从前在学校里读书，小孩子玩啊，都是用这种方式，从后边突然之间把他眼睛啊掩起来啊，看他知道是谁啊，而凭他的这个触角用手去摸，哎，摸出这个是和谁来啊，把他的眼睛捂住了啊，这就是说明呢，因为后边看不到，很容易发生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个意外啊。这是眼根，我们比对这个下面的耳根吧。如耳周听，十方无疑，动若民谣，静无边际，当知耳根圆满1200功德。经文呢、啊，处处都注重在耳根，就是要选耳根圆通。所以太乙大师的这个科判里面呢，都叫做这个就已经在秘密的显示，要说明选这个耳根圆通了啊。关于这一点，如耳周听的文字，我们只好留下次再讲啊，然后。